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130篇，还是上行之诗。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第七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第八节，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也是一口气把这篇念完，因为这样可能可以有个比较完整的想法。我们如果照昨天所讲的这一类的上行之诗，甚至诗篇里面很多情形，甚至圣经很多情形，那个我呢，有的时候我当然是指作者，或者是祷告的人，或者是向上帝祈求的人。这里非常明显，就是有一个人他在那里祈求上帝，祷告上帝。但我们也讲这个我呢，像昨天所看到的，特别是128篇，那里没有讲我，但是那里讲那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是指着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我这里也是一样，可以是指着耶路撒冷，可以指着教会。当然你不一定要想到那么多了，就想到我们自己需要神的时候向神求告。所以不过我是特别觉得贴切一点，想到说整个教会也是一个耶路撒冷的女子，常常在艰辛当中，孤单当中，或者罪恶当中，那有的时候当然也在欢乐和得势当中，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好，那就这个我是教会，耶路撒冷，神的子民，也是个别的，也是团体的。好，这个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可以。那我们在想，就第一节哈，130篇第一节，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这又是什么意思？深处哈，不管是地的深处或海的深处，或者就是一个深处，很多时候就指死亡，很多时候就指绝境，很多时候是一种，我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像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心情或精神上很不好的时候，那种忧郁、忧愁、苦闷。或者是就是一片漆黑，有的时候比死亡还要，我们想还要更可怕的那种孤单也好，寂寞也好，伤痛也好，深处是好像没有光，然后出不来，然后被压制的地方，很多时候的确是指着死亡。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主，人死了以后是，如果信主的就不需要向神呼求了，如果没有信主，应该也是不能有那个呼求，呼求也不会得到答应，像拉撒路和财主的那件事情所表达出来的。那这种一定就还是活着的时候，但是在一种极深的负面的状况中向你求告，向你哀求。那他为什么要求告呢？是有逼迫他的人吗？是他的病很严重吗？是他很伤心吗？是他有一个身体上的疾病，或者他有难以解决的问题，或难言之隐、难言之痛呢？这我们不太知道。就是他非常需要上帝的帮助，他在那里呼求。那他也求神，他讲的生动的话，侧耳听啊，恳求，这我们都知道。不过如果我们从第三节来看哈，他的祈求好像不很直接， 是他在一个艰难当中，好像不很直接是什么其他的事，好像是他在罪恶中，或者罪恶的苦果让他很需要上帝的赦免。就第三节第四节，他求好像在求赦免。各位，我们求应该不是常常求赦免，或者说当然我们常常会犯罪了，也要求神赦免，但是我们一般啊，我希望我们都没有说我在一种很深的罪恶，欲罢不能的罪恶，或者我曾经有个很深的罪恶，那个恶果现在临到我身上，我好痛苦，我向神呼求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卫写的，但如果是大卫的话，或者我们就大卫生平里面，他也有两次几乎一样的经验，但是两次的原因完全不一样。一次经验就是他逃亡，就是他被扫罗追杀，另外一次他被押沙龙啊或其他人追杀。那第一次的他的性命在极危险中，前面也没有盼望，也很艰难的困苦的时候，他向神的呼求很多，但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好处，那时候呼求不是因为他犯罪了，那是因为扫罗对他逼迫，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他的是很好很有福的。我们任何的伤痛，如果不是我犯罪受到伤痛难过重担压力，哎呀，那都是有福的。各位被罪恶压过就知道，哎呦，罪恶的压伤的痛是更很痛的，不知道是不是更痛。第二次就是押沙龙啊其他人造反他的逃亡，那个记载的不多，但是如果照拿单讲的话，刀剑不离你家，那跟他的犯罪是有关的。那不管是哪一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给我们赦罪的平安是很好的啊。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就现在很多的学者，不只是现在了，历史历代异端都是不喜欢讲到说我们有很多的罪，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可以，我们有极大的渴望可以，但是我们不大喜欢讲我们有很大的罪。有人说的都是保罗或路德的病态引发出来的神学，没有，这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的，包括在诗篇里面。那这一句话，你要就查谁站得住呢？就求你可怜可怜吧。就看起来他的压力和痛苦是被这件事情罪恶压的。那第四节也是很妙的一句话，一方面你有赦罪的恩典，我从地的深处要被救出来，就是你赦免我。但是恐怕很多人都忽略了，甚至可能基督徒都忘记这个，你有赦罪之恩，下面一句话是叫人敬畏你。也就是说，神的赦罪不是叫人以为神是一个宠爱孩子的父母，你有赦罪之恩，你从来不追究，你是最，你是整个所有牧师群里你是最大方的最宽大，来你这里都没问题，你有赦罪之恩叫人喜欢投靠你，是也可以这样讲，你有赦罪之恩叫人到这里就不怕，这也对，也不对，因为你有赦罪之恩就叫人怕你，你有赦罪之恩叫人怕你，叫人敬畏你，这很难连在一起，但他是这样写的，而这也是一个很正确的神学。我们非常欢喜快乐主动积极到神面前求神赦免，但是除了因为因此得到很多的平安喜乐医治以外，也是叫我们很怕上帝。这真是要认识上帝的慈爱和敬那个圣洁哈。好，然后他求告神，他等候神，他仰望神。第六节就没有等候那个字了。那么第七节又出现仰望，第八节有救赎。就如果没有那个等候呢，我看一个最直接的翻译就是我的灵魂 for Lord。这 for 就是我的灵魂在为了神等神，当然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讲法，我的灵魂在等神， 在呼求神，在求告神，在仰望神，在赞美神，在喜悦神。但是我的神，我的灵魂在等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前面来讲好像这样就很强烈，那就是不把等候翻出来让我们有更多的丰富的想象的空间。好，这是我，然后这我可能也可以因此就说就是以色列。那这个有被赦免过的以色列告诉这个继续需要被赦免的以色列，哎，去仰望主吧，他有慈爱，他有丰盛的救恩，他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罪孽，应该也包括一切罪孽的刑罚了，一切罪孽的打击和痛苦。诗篇131篇，看起来这几篇诗篇应该都有点关系啊。我们先看一下131。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单单看这段经文，就是这段经文应该我看不少人也蛮喜欢的，叫我们谦卑安息享受。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期待了，因为我们当中大相当多的，如果不是每一个，不管男性女性，我们都好像怀中有孩子的妈，而不像躺在妈怀中的孩子。可这两个有天渊之别哈。那么躺在妈怀中的那是很享受，那么然后要带小孩的是也很享受，但是也很辛苦哈。但是大家喜欢这段经文，我想因为我们缺少这种安息啊，我们很希望能够多有一些这样安息。那么也可以把第二节跟第一节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想到说如果我们要有这种安息，有这种平安呢，我们就不可狂妄啊，我们需要是像孩子安息在母亲的怀中一样，我们对主的带领有一种信靠和顺服。好，你就看这两节经文，大概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常常有的想法和羡慕，也都对了，因为文字给我们是这些。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我们跟上下文都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包括因为这一连串都是上行之诗，就一连串都在讲到说。从120篇就讲到上行之诗，上行之那个上行之诗，那么你看在120篇就是登阶之诗，就是一级一级往上爬的。那有人说我今天有提到好像耶稣跟门徒逾越节完了所唱的诗歌就是这种很辉煌的越来越往上唱的这些诗歌。那在这些诗歌里面，就我们如果一直看这些上行诗歌里面，我们比较有印象，其实在119篇前面就有，那么它中间加了一个119篇，可能也很有意义，就是好像我们要往上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律法。那么然后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上行之诗里面呢，不是只有我得到帮助，我被上帝怜悯恩待。我们在121篇开始就我们就讲到说，那个我被上帝保守的我是以色列，甚至呢好像就是教会，好像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它里面你陆续会看到耶路撒冷也好，教会也好，以色列也好，神的子民也好，这些人需要仰望上帝。那我们就是说这里讲的不只是个人的灵修生活，也是教会 教会的生活，或者说教会要有平安，教会在被攻击，教会在被盗，教会在悖逆，教会在走迷路的时候怎么回头。你看包括123篇，哎呀，我们已经被藐视到极处了。这被藐视到极处，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你在穆斯林当中的宣教，或在无神论，或者在佛教国家的宣教，或者甚至就在你家里面，你是只有你一个基督徒，家里的人对你都很好，或者你们家很温暖，可是一谈到信仰你就被藐视，或者被打压，或者伤心啊。那123篇里面呢也有讲到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呢，就甚至不必说你是孤苦伶仃的在家里面，或者说你是在一个基督教是在创起地区的，甚至你在很丰富，就资源很丰富啊，各位对不起了，你在信友堂服侍的时候也可能觉得你被打压，或者孤单，或者没有人看重你的工作，这都有可能，不管谁对谁错哈，都有。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教会的生活，在这一辈子我们都有一些艰难，有的时候是我们错，有的时候别人错。好，但是神保守他的教会，就是在上行之诗不断在讲到教会的越来越往上。那到126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国家亡了，教会毁了，就是不管是旧约的时候圣殿被摧毁，或者说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屠城，然后信息前讲的也有点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一个团体被打烂了，然后万劫不复了。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包括在126篇里面讲到，这好像是一个丢出去，结果变成不是丢垃圾，也不是什么楼上的人把烟蒂往外面一丢的那个恶劣的行为，这丢出去变成一个情形，尤其我们把它跟新约耶稣讲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不能结出许多麦子，丢出去是啥种，包括我们看耶路撒冷的在斯蒂凡的时候被逼迫，大家就被好像被丢出去了，结果你看所记载的就丢到哪里哪里就开始结果子了，丢到哪里哪里就变成撒种了。那所以我们在126篇的时候讲到五节六节特别讲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是跟我们做错事了，被上帝处罚了，被上帝弃绝了，结果有非常美好的结果。那可能我们也可以说127篇就是26以后的，有一点像我们在不是说原来所罗门建殿，而是说好像所罗巴伯或者是就是以斯拉尼西米那个建殿建成的那个状况，我们是痛定思痛，希望回到神那里，因为发现我们如果不在神里面，我们所有的劳苦都是突然的啊，枉然警醒，枉然劳力。那所以我们也讲到说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教会的生活，你做一切啊，我们上次也提到啊，包括你带了青少，你带了少气，你带了幼气，你带他们从幼幼班，从他们软垫式开始就带他们，哇，也不知道带了几年就枉然劳力了，跑掉了，不信主了，然后远离上帝了啊！这个连耶稣带门徒都会这样，对不对？就是我们说不一定是你的错，但是就有这种情形。但是如果神恩待我们，就像128篇一样，哇，我们很多的多结子力。那128篇更让我们看到，不是个人的生活，而是耶路撒冷的生活。就28篇五节六节都有讲到说耶路撒冷的好处。那129篇又讲到说，哎呦，我们又在神的祝福中也有很多的辛苦。那么这里129篇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有对恶者或者是攻击教会的人的咒诅，有那个咒诅的句子。但是129篇也讲到说，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攻击到 人家攻击我们，好像把我们背上的肉挖起来一样。可是那个呢，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祝福的事，就是那变成神借着恶人在我们身上折磨，是犁田一样，使我们能长得更好。那现在我们进到就是130和131，就我们刚读的131。那也仍然是好像很个人的，我们刚讲啊，个人在主的怀里面，但是这个恐怕现在教会比较少经验这些事了。就是有的时候在大复兴的时候，圣灵工作，哇，每个人都被催逼的，哇，心中很痛苦，哦，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就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被不知道是不是魔鬼催逼的，你错了，你错了。但是复兴的时候就是我错了，我错了，然后就觉得哎呀，我要怎么办呢？才可以得到饶恕啊？才可以怎么样啊？就130篇就讲到啊，你有赦罪的恩典啊，就这是一个我们上次讲过很健康的赦罪，就很健康赦罪是真是很平安，但是很健康赦罪也是哇，会叫我们会更怕这个上帝，会叫人敬畏你。那因此131篇应该也是连在一起的，并不只是说哦，我们很舒服很享受，那么有我在母亲的怀中啊，妈妈喂我奶，然后妈妈有一切的辛苦，然后我就享受啊。对了，文字上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这里的平安断过奶的孩子，如果你跟130篇，因为实在跟130篇很近，包括用的字，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一模一样，从今时直到永远，就是第3节和30篇第7节，130篇第7节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它连在一起，这种平安和快乐，恐怕特别是指被赦免的平安和快乐。这就是，也就是我就有些人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我们如果骂人的话就是法利赛人了，但是不一定是法利赛人，有一些基督徒也是，他好像那个罪恶的意识比较淡一点，他觉得教会很好，信耶稣也很好，但是讲神的赦罪这些不要多讲，哇呀，天下之大，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要训练，要做这个事工那个事工，都需要依靠主嘛，主还是我们的主，但是不必那么强调他赦我们的罪恶。可是我觉得这是核心，就是我们 Protestant 从旧约到新约，对有人讲，你看亚伯拉罕根本都没讲过他有罪，来因信称义。对了，没有讲过他罪，可是创世纪里有记载很多他有罪的事，没有很多，但有记载他的罪，包括他跟莎拉可能有那个冲突，他叫莎拉装作他妹妹，然后可能莎拉因此被玷污，可能莎拉的个性一辈子变得很暴躁，就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拯救和对神的信心，以致叫我们心中能够平安啊。就是131篇，我就讲这么短的131篇，就跟前面的连在一起，是一个背景啊，就我想是，我不知道有恰不恰当，不过我是觉得对我有一些感动。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你的教会，不仅你的教会是美丽的心腹，不仅你的教会是多结果子的树，不仅你的教会是才德的妇人，忠于丈夫，而且能够料理家务，而且能够教养儿女。主啊，你的教会也是一个婴孩，是我们很幼稚不成熟，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有那种被赦免不再被定罪的平安，常常有，因为我们常常犯罪，那些控告都在我们心中，还有千千万万艰难的事情，千头万绪烦躁的事情，也不免叫我们有的时候像马大一样烦。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你的赦罪的恩典，你拯救的恩典，你全能给我们的平安，好叫我们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也会继续仰望耶和华。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诗篇132篇，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132篇啊，第一节所讲大卫的苦难，而且他求耶和华纪念大卫的苦难，这我觉得可以有三个解释。一个就是，大卫很辛苦，很可怜，常常被人家追杀，那么有很多的仇敌，那么早期的时候是扫罗，后来是亚沙龙啊，还有其他的人，哎呀，请你纪念这个。神的仆人很多的苦难，这是第一个。照文字上来讲，很容易这样解释。这解释可能也对，但是呢，看下文来讲哈，好像又不是指这件事。他的苦难，因为第二节讲，他的苦难好像不是指他自己遭遇的辛苦，他的苦难呢，是要找到耶和华。或者说要找到耶和华的居所，或者说要找到耶和华啊，这样讲好像有2件事到3件事，一个要找他失踪的他所爱的耶和华，第二个要找到了耶和华以后，要帮耶和华找一个房子，那么第三个就这2件事都放在一起，就大卫很辛苦，大卫的辛苦。看起来应该不太是他的这些艰难，看起来是他现在在找上帝，或者说在为上帝找一个房子，这2件事好像可以放在一起。那么或者也可以有个解释，就是大卫的苦难，就是当他在逃亡的时候，当他在辛苦的时候，当他很需要找到一个避难所的时候，其实他的心不太是在关心他自己的避难所。他在关心上帝住在哪里，就是这个132篇的第一节，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是指着什么？可能比较好的解释是指着，当然可能包括他自己的苦难，主要就是没有定居的地方，流亡。那么其次也讲到他的苦难是他觉得耶和华很辛苦，他要帮耶和华找一个地方，而更麻烦的是。耶和华好像现在都不见了，不知道耶和华在哪里。这可能就我们都不太能够想象有这么一回事。大卫一生的苦难里面，我们很少想到是找耶和华是一个苦难。有什么苦难？好，那也许我们就想一想了哈，就132篇的2、3、4、5节。都在讲他许愿，他好像甚至起誓，甚至说他都睡不着觉，他也不让自己睡觉，他一定要找到耶和华为止。那么就是第五节的找到耶和华，或者是替耶和华找一个居所。这里我赶快先跳出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关心教会的事。各位，我们也很少马上就把关心教会的事跟上帝住的地方放在一起。我们根本现在基于一个很正确的神学，神更不需要人给他修一个房子住，这是很正确的神学。所以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说，教会的事工是帮上帝找一个屋子啊。上帝是无壳瓜牛，上帝是现在台北房价太贵了，买不起房子，我们再怎么样筹款为他找一个地方。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把教会想成永生神的家，那么当我们很关心，甚至我们为了上帝的居所关心受苦，哎，这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就是各位在想到教会，想到家，我们需要牧师，想到我们需要童工，想到我们需要会堂，想到我们需要钱来用，包括我们可能有这个事工、那个事工要开拓新的事工，都是教会的事工。但是这些事工里面，其中有一个。或者每一个都跟一个连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事工是要让上帝住得很舒服的，就 我们可能不太去想，因为我们有个很正确的神学，神并不住在这里。不过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尊主为大，也就是神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啊，这是我把它跳出来讲，等等我可能要回到这边来讲。不过我们现在就不讲这个神学上和教会里面生活的应用了，我们就讲到说，历史上就这篇诗篇在讲到大卫的痛苦的时候，他是在找耶和华。好，就我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啊，一方面，大卫自己在找避难所，这常有的，每次非利士人追他，或者是任何人追他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大卫在找避难所，磐石啊、山寨啊、洞穴啊。就我们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是很稀奇的，居然耶和华也没有住的地方，大卫没有住的地方，耶和华也没有住的地方，然后大卫就有个同理心，要帮耶和华找一个住的地方。好，这我们马上就开始想了，耶和华没有住的地方，这是成何体统的笑话。好，不过我们就稍稍往，我们从世俗来讲，我们看132篇了。我们从世俗来讲，世俗，那么所有的庙啊，这照我所知道，应该都是给神明住的。那么神明被什么请进去，有时候也请，好像妈祖有时候出来透透气，然后绕一圈，然后再回去。就一般来讲，一个庙、一个寺、一个这些东西是有神明住在那个地方的。那这个观念，我们当然又因为有个很正确的神学，我们没有这个观念，上帝哪里住在哪个地方。可是呢，虽然我们正确的神学，神没有住在哪个地方，神无所不在，可是我们也看到，在旧约里面就开始有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那么上帝呢，就有的时候会跟亚伯拉罕显现，显现完了，有的时候会讲他升上去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反正就是他不在了，然后他又来了。那么亚伯拉罕呢，有的时候会筑一个坛，那个坛应该也不是上帝住的地方，那个坛好像是请上帝吃东西的地方，或者他们两个讲话的地方，就或者说就是更简单一点，就是祷告的地方。然后摩西在旷野，然后耶和华跟他讲话了，那么耶和华出现的地方是一个焚烧的荆棘，那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指着埃及的辛苦等等，这我们也不去讲它。但是后来来到西乃山，好像我们有一个观念了，耶和华住在这个山上，别人不能靠近。那当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立约了以后呢，就不大清楚，但好像是这样，就耶和华好像搬家了，从西乃山上呢，就进到跟以色列人一起的一个会幕了。就那会幕是在会幕落成以后，充满了荣光，好像耶和华就在里面了。那耶和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好像有这样一个想法。当然了，耶和华应该不住在那里，但是又有整个给我们的观念是神在那里，所以你要不恭敬的话是很危险的。那么住在哪里呢？住在至圣所，甚至更清楚一点，就住在那个坐在约柜上面，好像是这样子。进到迦南地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的约柜也，我们姑且说象征他的同在。然后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当撒母耳睡在会幕里，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会幕是什么样子，但比我们一般想的应该大一点，房间多一点，有点像你在网上查一下阿拉伯皇宫贵族那个大会大的帐篷，那可以住很多人的。耶和华住在那里，好像有住在那里，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因为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耶和华好像从他房间跑出来，然后叫撒母耳。你去回去看《撒母耳记上》，描述的就是很生动的。好，那么好像耶和华在这里住的不舒服，因为没有被伺候的很好，就 他的肉都被以利的儿子吃掉了。对不起各位，我不是纯粹在开玩笑的，我是说耶和华很生气，肉被以利的儿子先吃掉了。这意思我希望各位有个观念，就是旧约圣经给我们一个观念，神的确跟人在一起的。就旧约有两个观念，整个圣经有两个观念是看起来相反的，也是我们神学观念。一个就是神无比的伟大，超越一切，根本你很难想象他的。另外一个呢，又无比的亲切，是跟你在一起的。所以甚至那个我们军队里有个术语，在会幕里都有，宿营要挖厕所，免得耶和华出来散步的时候踩到你的大便他就走了，脏死了这地方。这各位我不是开玩笑的，圣经是这样讲的。那你要很圣洁。那到了就以利的时候呢，那么以利的儿子呢，在战败中想到他们怎么胜过耶利哥城的，就把耶和华或耶和华约柜抬去，抬到战场就赢了。那你看撒母耳记上讲到说，当约柜抬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欢声雷动，非利士人就说，哇，他们的神来了，就反而刺激了他们的战志，就得胜了。于是他们就把耶和华的约柜，其实就是耶和华差不多，就带到他们的庙里了，因为他们得胜了。那么后来在那庙里面，耶和华就大发雷霆，就把他们的庙的什么神的手也摔断了，然后菲利斯就在菲利斯境内漫游了好像半年啊，就这一段就是约柜流浪记，或者说耶和华流浪记，在整个的菲利斯地呢造成各样的灾难。那最后菲利斯人受不了，就把他送走了。那么送走了，对不起，我先一下忘记那个送去的地方。反正以色列，有那个地方的人窥探了耶和华的约柜，就大家都伸头看一下这约柜在这里，就哦博士麦啊，就在博士麦那个地方，耶和华击杀了，照原文好像是50,000人，博士麦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约和华约柜不要来这里，就把他们送到基列耶林。送到基列耶林呢，那个地方应该是以色列的地方。那么那家人呢，就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在撒母耳记上，不知道是第7、8章左右的地方呢，有讲到说约柜在基列耶林20年，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以色列全家的心都归向耶和华。我不知道这两句话怎么连在一起，就看起来约柜回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的心也慢慢归向上帝。好，各位，好，就是约柜在基列耶林，也就我们讲了半天，这个流浪的上帝呢，终于到基列耶林住下来了。各位，这些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啊，不过圣经里是这样描述的。那各位要知道，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但是到基列耶林呢，原来的圣地叫示罗已经被毁掉了，那耶和华在那里呢也是孤苦伶仃，也没有人好好伺候，那么也没有亮银帮他烧中菜了，中菜哈，就是现在连以利的儿子都不能跟他抢肉了，根本大概没有人照顾他了，没人照顾就没人照顾了。那各位，这一段时间就以利死了以后，以色列的统治者就是扫罗。那么扫罗在位呢，圣经上写是40年，这是一个概括的数字。这40年呢，约柜大还在基列耶林，有地方有讲约柜好像运来，其实那应该是讲到那个乌林土民，但我们不去谈那个了。就约柜没有动，然后先是撒母耳，撒母耳统治完了就是扫罗。那这总共的时间应该有几十年，中间有没有重叠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撒母耳是爱主的，但是撒母耳似乎也没有去找那个约柜，也没有去想到约柜，就是我们在圣经里没看到这个事，有点奇怪。然后撒母耳玩的扫罗，就他们两个有重叠，但是扫罗也没有去找那个约柜。好，扫罗完了就是大卫了。 大卫刚开始国家还很乱，两国并没有统一，当他统一了以后，当他神让他安静了以后，各位你就记得了，在撒母耳记下里有讲到说，甚至他的就是他定都了以后，定都耶路撒冷以后，他好像就是很爱主的一件事，他就开始想上帝了啊。这个在整个圣经里面，包括耶稣都有这种心，就是我关心的不是我家的屋顶、地板、厨房、卧室，我关心耶和华睡在哪里。耶稣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上帝住的地方，事实上从大卫来讲，上帝到底在哪里啊？好，这整个是132篇1到5节的可能的一个背景。就大卫有一个上帝非常喜悦的心，那个非常喜悦的心就是他自己有一大堆的灾难，他自己也有一大堆需要找住的地方，修房子、修皇宫。如果你就他跟他儿子来比起来的话，那真是很多的皇帝就为了就想找战马啊、美女啊、金银珠宝啊，就想找这些。那大卫虽然有非常多的缺点甚至罪恶，但是他就有一颗心，他有两个很关心的对象，我觉得真是很宝贵。一个他关心他的羊，他关心他所照顾的羊或者他的百姓，这一点大卫是一个好牧人，跟雅各一样。另外呢，他关心他的神，我的神其实跟关心羊有点像，就是要帮他们找一个安全的住宿来住，要体面一点的。好，那你也知道大卫就找了，后来在那你看在第6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哦，找到了。当然后面又出悲剧了，就是各位常常我们同工在服侍主的时候，千万也记得你要为神好好做一番事的时候，常常那个打击就最大。你为魔鬼做事，神那个都没有人管你，因为你已经在魔鬼手里，魔鬼也不会干扰你。你要为神做事大发热心就真麻烦。哎呀，大卫找到了，哇，高兴的不得了，就把约柜抬来，就出了乌撒那件事情。那么大卫也就发脾气了，不要耶和华约柜来了，我这样找你，结果你还这样击杀我们的人，这件事我不去讲了。不过后来大卫发脾气，他气上帝气一阵，又觉得自己错了，又把约柜抬过来了，但是又出了一件悲剧，就是因为那件事他太快乐了，他老婆不能跟他分享，一起分享这种喜悦上帝的快乐，就夫妻差不多形同离婚啊。这些各位这些东西我都一语带过，都跟我们现在在教会里的服事有关系，常常会这样，夫妻不能同调，或者是两个同工不能一起的步骤，是很伤人的。那当然我们这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教会里就是有这些事，我们求神帮助啊。不过大卫就是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去以后，就是他高兴的不得了。这整个的1到6节的一个背景，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教会，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家里，在你的翅膀的荫下，在你所造的世界，在你给我们的家庭，不管有多少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多么孤苦伶仃，或者是做客旅，主你都是我们的神，你都眷顾我们，我愿你的儿女也尊主为大，我们心有空处为你，我们的人，我们的一切最美好的是为了迎接我们的新郎，我们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